那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关于教会的真理。第一，就是在第二章第六节，教会的属天性。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究竟我们现在坐在哪里？我们坐在教室，对不对？大家圣经怎么说？我们在灵里面，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现在在哪里啊？基督现在坐在天上。所以在灵里面，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超越的位置，我们不在属地，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在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属天的地位跟权柄，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是坐板凳，还是说什么坐宝座啊？啊，做宝座。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荣耀权柄跟丰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也没有用信心去 exercise， 去把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跟权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好像过着乞丐罪人的生活。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荣耀属天的地位，不单单只是在基督里面称义得救，更是有一个得胜的地位跟权柄。第二，教会是个新的人类啊，我们一同来注意看第二章的十五节啊，张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今天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个新的族类，是个新人。那这个新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新的教会不再被种族，不再被各样的因素分割。所以在这里说，在十六节，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两下是指到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指到这个种族之间过去的隔离，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新人，这个教会，我们任何种族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体，与神和好。然后第三，我们在这个新的族类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在神里面的一家人。所以十九节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弟兄姊妹。然后第四，教会的建造，在二十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究竟这个使徒和先知是指到什么？有人解释，就是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是预表，所以这个使徒跟先知是预表我们的信仰是要建立在旧约跟新约这个传备的神的启示。但也有人就从字面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说这个使徒跟先知是直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教会需要被建立在这两个重要的职事，能够把神的真理啊，能够教导启示出来，教会需要使徒跟先知。然后第五，教会的合一跟联络， 在二十一节，有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 ？Cornerstone。那这个 Cornerstone 是怎么作用呢？是在建造这个房子之前，第一件事情是要立这个 Cornerstone， 立了这个基石打下去，又稳又正，然后墙呢就可以沿着这个基石，这个 Cornerstone 基石来建造。沿着这个基石就把整个房子能够拉正拉稳，所以没有这个基石的话，这个房子就不能够很稳固很正确的被建造。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表示我们今天能够彼此联络彼此合一，是因为我们都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借着他我们可以彼此得到好的联络。那对最后，教会是圣灵的居所啊，所以在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就是圣灵的殿，圣徒就是圣灵的殿。既然是圣灵的殿，我们就需要圣洁，来让神的同在彰显在我们里面。那解释第二章啊，几个重要的信息。那当然，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啊，让我们看到整个得救的恩典。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发现整个的原则是要高举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原则就是让人没有一点可以自夸。整个人的得救那个根源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整个的救恩是神所预备的，然后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这个连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好，关于第二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不要忘了第十节很重要的，我们是先得救后行善。一般的宗教是什么？靠行善而得救。但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教都不讲行善，我们也是讲行善，但次序不一样。啊，所以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是先得救。那到了第三章就讲到教会是神百般的智慧，我们看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确，教会的起点，教会的产生是神在永恒里面，在万世之前一个智慧的计划，透过时间历史各样智慧的安排，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透过耶稣基督的诞生，透过耶稣的钉死，一步一步把这样一个教会而带出来，是神百般智慧的一个安排。然后到了第十一节，又再次强调教会是神创世之前的一个定旨。第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解释造神创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看到这个教会的产生，我们的得救是在创世以前，就跟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一样，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然后到了第十八节，让我们看到教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乃是众圣徒。好，我们来看十八节，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每一个的基督徒，每一个的教会，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最好的定义就是众圣徒，只要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都是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里面。而且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众圣徒教会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光照，彼此的提醒，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我相信今天神在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每一个教会的身上，都有一些的启示跟亮光，都有他们一些真理的优点，让我们一同来彼此交通，彼此学习，我们才能够对整个神的救恩、神的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感谢神，神透过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加尔文，能够从神的拣选跟主权这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神永恒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跟众圣徒在一起来祷告、来交通啊。所以绝对不是好像把自己的教派就当作是唯一的、是最高的、是完全的啊。我们需要谦卑的，能够跟众教会、众圣徒，我们彼此来学习。所以我们这个校友，他最近他去到在旧金山一个是比较会所背景的教会，哇，他就发现他们讲的东西，讲基督的丰富，哇，讲的实在是太深入了，太透彻了，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但他也看到这个教会对其他的一些关于恩赐的真理，或者说这个 reform 方面的神学，诶，这个教会又完全不讲的，又完全不懂的。所以这位校友就觉得，哇，他能够好像从很多方面更能够体会基督的丰富啊。然后第四，我们看教会是神大能的运行。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知道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教会当中，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神他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第三章的最后，教会使到神得着荣耀。所以在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圣洁的信徒，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荣耀神。好，这是第三章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分享？要第四章提到教会的另外的五个方面，第一提到教会的合一。那么教会所以能够合一的原因，是因着教会本身有一个合一的本质跟事实。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合一的本质跟事实，在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读，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宽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让我们看到教会本身就应该是什么，是合一的啊，是一个身体，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位天父住在我们众人之中，不可能不能合一。所以教会只要一讲了教会，本来就应该是合一的，它的本质，它的 nature 就是合一的。但现在我们一讲到教会，刚刚就相反，教会就是什么分裂的，一盘散沙的，彼此没有往来的，甚至彼此攻击的。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的情况跟圣经原来所定义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难怪今天有些人他们在选择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 Protestant Church 跟 Catholic Church 之后当中呢，他们很多时候呢就为了这个教会的合一这个角度呢，他们选择天主教。他说假如按照圣经来说，哪一个教派会比较合乎圣经，不要讲别的，他们从 unity 的角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一主一喜一喜，怎么你们基督教会分那么多的派别，而且还彼此攻击的。假如对一个慕道友他不是很懂真理的话，假如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会选天主教，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很亏欠神的荣耀，也受到很大的亏损，就是我们太不强调这个教会的合一。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晚餐大祭司这个荣耀的祷告，耶稣多次的为到教会的合一祷告，要你们合一为一，合一为一。所以我上次解释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看现在就好像以色列人看耶利哥城那么多的仇敌，那么的难处，怎么可能把这个分裂的情况可以胜过？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祷告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成就。我们不知道怎么成就，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成就。我们也要更多的为这个教会的合一来祷告，好让神末后的这个祷告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甚至有人说到圣灵的第四波就是教会的合一跟祷告，是神要在末世所成就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透过祷告，透过这个 house of prayer， 透过各样的祷告的运动，要带来教会的合一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教会本身就是应该合一的，没有理由是一个分裂的，是一个对立的，是一个彼此攻击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位主，一个心，一个喜。你发现很多教会都接受这些东西的，我们是相信一位天父，一位主耶稣，一位圣灵，一本圣经啊，那为什么会分裂？为什么会彼此攻击？常常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都为了这些次要的真理，我们彼此攻击，彼此轻看啊，彼此分开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是一个本来的事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本来是合一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竭力去保守，就慢慢分开了。当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主动的去联络，我们就能够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本来是合一的，本来是一体的，但是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意，以为只有我所领受的才是唯一的真理，别人都是异端，别人都是错误，我们没有这种谦虚温柔忍耐跟爱心互相的宽容， 没有用和平主动的彼此联络，所以就让魔鬼有地步把教会分裂了。所以我想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话，求神借着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合一的这个身体的真理啊，让我们在新一代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能够更注重教会的合一啊，能够在教会的合一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啊能够摆上。要第四章的第二个主题讲到教会的恩赐，他就讲到恩赐的来源，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恩赐是耶稣基督量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不需要去比较，也不需要去有任何的增进。可以看到这位弟兄有先知讲到的恩赐，这位姐妹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个人都是照着耶稣基督量给我们的。那到了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有不同恩赐的职事 ，different office of gift，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五重职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士。那么使徒他的职分主要是做什么？啊，是建立神的教会，奉差派去建立教会，让教会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要真理的根基上面，同时有特定的教会的意向和目标。所以这个 apostle 是定教会的 doctrine， 建立那个基要真理的根基，同时教会的意向。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不同意向的重点，啊，有些是注重这个圣洁的，有些是注重宣教的，有些是注重不同的层面，啊，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意向。那第二，先知是从神那边领受信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姊妹。能够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先知是传信息的。第三，传福音是去寻找这些迷羊，把他们带进神的教会，同时需要牧师来牧养他们 shepherd。 牧师是来用神的话，用爱心来牧养关怀辅导。所以牧师其实按照圣经原文的意思，其实他是今天的 biblical counselor， 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把 counseling 的工作移给外面的机构去做，啊，甚至是一些 secular 的 counselor。 其实牧师应该是扮演一个辅导安慰，啊，来医治的一个角色。要教师他能够系统的教导神的话，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整本圣经全备的真理。所以有人把这个五重职事用五个 G 来代表。第一个 G 就是 govern， 他要治理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第二个 G就是先知，他用神的话来引导教会前面的道路跟路线跟方向。第三 gather， 要收聚神的庄稼，把这些迷羊带进神的羊圈里面， gather the lost sheep。 第四 guard， 是牧师要保守啊，来保护，来牧养，来医治，安慰，辅导羊群。然后 five 就是教师 ground， 把他们的信仰扎根在整本圣经的真理上面， 啊，不是只是只懂约翰福音或只懂罗马书。所以今天教会这五方面的知识都需要，但是很可惜，今天常常在教会里面是所谓的牧师，他是一脚踢啊，啊，做所有这五种知识啊。其实今天的牧师大部分都是在讲道，其实他是应该是 prophet， 是先知讲道的职分啊。所以很多牧师他们就不太会去关怀、辅导、探访。啊，只有在台上看到他，平常都很少看到他。但是其实一个牧师应该进到弟兄姊妹的家中，去了解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光景需要，好能够牧养他们、关怀他们、安慰他们、辅导他们、医治他们。那这个是一个 counselor 的角色，是一个辅导的角色。但今天把牧师当的是一个先知讲道，所以教会能够要被建造的话，我们真的求神在教会里面兴起这五方面的恩赐或是职分，或是让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的恩赐，如同牧师一样啊，也有教导圣经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恩赐。当然最理想的从恩赐显明成为一个 office， 他有这样的职分，有五重职事，能够在这个教牧团队里面，在这个 leadership team 里面彼此来配搭，来带领这个教会，那是最理想。
我听说香港六一一有实行六一一，可是好像有偏差，是什么原因？
很不容易。因为最难的地方，第一 能否有这五方面职分的人显明出来。那我知道生命和灵粮堂一直希望过去也在做有先知方面的啊，但是就是怎么样能够 gather 这 fivefold minister， 实在是求神恩待啊。那假如这五方面的职分都显明，同时这五方面的人怎么去配搭，那又是一个大问题。特别在中国教会，很多时候主任牧师其实不应该有主任牧师，因为有主任牧师就很难有 fivefold， 就很难有这个团队啊。但是没有主任牧师又很容易乱，只有五个人可以各自为政，谁都不听谁的，那么就做成五个分裂。所以获取在美国教会容易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以为在中国教会就很难啊。但是的确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啊，让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圣经的应许，教会的合一，然后教会的五种职事，而透过这五种职事全面的彰显，就能够达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哇，牧师好会讲道，但是弟兄姊妹心灵里面好多的拦住，很多的问题牧师没有办法去辅导啊，没有办法去医治，因为他没有这个恩赐，他也没有这个看见啊。那或许他很会讲成人主义学教导圣经，但是他都没有这个 prophetic gift， 能够每个主日把神的信息带下来，把整个教会会众眺望起来啊，带着意向，带着使命往前冲。所以有时教会，哇，他的成人主义学啊课程都设计得很好，但是好像教会大家就觉得，诶，这个教会没有意向，没有火啊，这个是 prophetic 的问题啊。所以很不容易，但是假如真的神恩待我们，五方面的恩赐职分都显明的话，哇，这是个荣耀的教会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新一代的传道人我们要祷告的，要努力的，我们还是有希望。老一代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或许他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啊，就是永远就是一个牧师决定一切的事情。
在早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啊，他是用长老来指挥，
对，
他就没有提到我们。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腓立比书我会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获取等一下提到腓立比书，那你发现腓立比书一开始就提到说， 第一章，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啊，提到众圣徒，还有呢，诸位监督就是长老 ，Bishop and elder is actually the same office。诸位什么执事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 threefold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信徒、执事、监督跟长老。那么这个长老是谁可以去做呢？我们翻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不单是本地的信徒像保罗在以弗所安立长老，你发现长老也可以是什么？第五章第一节，我姐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谁也可以做长老啊？使徒彼得也是长老，所以就表示说，使徒、先知、牧师、传福音教师，都可能是在这个长老或者监督的团队里面，都会在这个 leadership team 里面来彼此的配搭。所以在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他们在这方面的结构，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主任牧师 Senior Pastor。跟 local church 本地教会的长老，他们是在同一个长老小会里面来带领治理这个教会。那这个牧师不是好像高高在上，他们一个观念是这个牧师是 first among equal，所以在他们的长老会开会里面要决定教会重大的事情，牧师也只是一票，他们牧师只是领先代表这个长老团队，代表这个教会说话， first among equal。 所以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在这个长老的会议里面那个权柄是一样的，这是长老会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其实就可以用在这个五重执事，其实牧师、使徒他们都是在这个监督教会的这个团队里面来治理教会。也是会这种情况，所以假如能够是 among equal 啊，但是牧师有属灵的权柄，被众长老弟兄姊妹尊重，所以他所提出来的意向领受就很容易在这个长老会议里面呢被 support 被推动啊。假如按照严格的长老智慧，牧师只有一票啊。
牧师是开会的时候他是议长
啊，对，对， yeah， 这是在台湾长老会的可能一个做法啊，在美国的长老会啊，这个牧师也可以投一票。嗯嗯，
怎么样可以除去这种牧师跟长老对立的情况？
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长老执事的资格，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他很有钱就让他进来做长老，常常出问题的就是他的灵性灵命。假如他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爱神的，他就会服在牧师的带领跟属灵的权柄啊。但当然一方面长老的 qualification 要严格，同时牧师本身也要有属灵权柄，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你就个人每个人都要听我的，来自他的生命、他的摆上、他的教导、他的信息，让弟兄姊妹看到 He is a God man， 有这样熟练的权柄，那么长老跟弟兄姊妹跟牧师就能够有很好的关系跟配搭。 所以现在通常产生分裂跟问题都是一定是某一方他的属灵的资格或是权柄没有被建立、啊、所以我很感谢神，我曾经有三年在基督之家侍奉牧会，扣监督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听我的，从来没有说因为我是监督，因为我是创办人你们要听我的，他从来不会 show his position， 但是因着他属灵的权柄，因着他的爱心，他的信息，他的教导，弟兄姊妹就是真的是听他的，他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任何教会出了什么情况问题，只要他老人家出来讲一句话就摆平了，不是因为哎，你闭嘴你要听我的，他从来不会这样，他很有智慧，然后很容易祝做带下这个和平的和平，好，看这个线，好，太长，好，所以啊，我们就有点 detour 了哈。我们
为什么林前十二章只讲三重属性呢？蛮重要的牧师不讲，那在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
耶、yeah, ，
腓
立比书的重点，这里其实他哦，你讲哦，林前十二章
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为什么不讲牧师、
啊？耶，可能保罗只能够很重点的挑选三个比较重要的了，所以到了以弗所书，他都比较全面的。所以我们看神的启示有时候是 progressive， 不是说就不重要没有讲的，乃是渐进的启示、啊、说到了腓立比书，就保罗就能够更 detail 的提到其实是一个五方面的一个团队，五重职事、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讲到，来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提到教会的头是基督，在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的头不是君王，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常常是君王要做教会的头、啊、要政府政治，君王要管教会，所以做成政教之争很多的问题、啊、那也不是某人是教会的头，不是因为他很有钱就是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个属灵的权柄被基督所安立的牧者或者使徒、啊、才是教会的基督的一个的代表，来带领教会。要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特别在三十节讲到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说我们感谢神，教会基督是行走在教会灯台当中，基督在保养保护顾惜着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个最大的牧者其实是耶稣基督。然后提到教会极大的奥秘，甚至夫妻的关系，这种的联合都是一个地上的预表，来说明我们与基督这种的联合跟亲密。所以你发现在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在这个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解释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地上的这种 marriage relation 其实是来说明也预表我们跟基督的这种爱的关系，这种奥秘联合的关系。而的确将来教会 就是基督荣耀的幸福。然后到了第六章，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提到教会属灵的征战，教会面对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warfare， 让我们认清仇敌，而且看到属灵征战的实际。的确，我们是与哪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同时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军队，我们需要有全副的军装。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我们得救不是就是来做礼拜等着上天堂，你要知道原来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需要去征战，我们需要得装备啊，各样的装备，各样的军装啊，好让我们能够征战可以得胜。
这个以弗所书是讲到这个荣耀的教会，这个神的军装，这个应该就是赐给教会，
对
对不对？不是赐给只是一个人这样
子，
一个人可能是在某一些方面，
但是从这里来看呢，应该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有一个全副的军装，但是这个装备的恩赐是给教会不同的肢体。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属灵征战，去传福音，神的启示见证所传的道，要粉碎撒旦的权势。那么的确不同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同的恩赐，如同一格的武器啊，有人有异能的恩赐，有人有智慧言语的恩赐啊，有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等等不同的恩赐。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很快的从圣灵的角度来看以弗所书的圣灵论。那我们很快的从第一章可以 go over 到第六章。在第一章有没有提到圣灵的事情？很明显，在第一章的13节跟14节提到什么？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啊。那究竟什么是圣灵的印记？ Sealing of Holy Spirit， 什么是圣灵的印记？ Sealing， 那这个圣灵的印记有三方面的意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第四章的30节后面又提到这个印记。第四章30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这个他的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那究竟这个圣灵的印记代表什么？那有三方面重要的意义。那第一就是刚才14节，第一章14节讲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 guarantee。 那么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时代，一个重要的文件会盖上一个官的印记，一个 seal， 一个官的 official seal， 印的这个 official seal， 这个官的印呢，这个文件不可以被任何人去打开撕破这个印，任何人不是他的本人打开这个官印的话，他会受到很严厉的 punishment 惩罚。所以当一个重要的文件盖上这个 official seal 被送出去之后呢，这个印在上面就是一个保证，他能够平安的不会有人去偷开这个文件，会平安的送到这个目的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得着圣灵的印记，在这里说是个凭据，是个 guarantee， 保证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能够因着这个圣灵的印记 我们就能够得着一个保证，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一直到天家。神的拣选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一次得救，我们就经历神的保守，我们是永远是他的儿女。因为这个圣灵的印记印下去，是不会把它把这个印记把它涂掉的啊。这个印就是一个凭据，一个 guarantee， 我们能够平安的进入神的天家，是一个 security 的一个保证。第二，当一个东西盖上印，就是表达 belonging， 是属于圣灵的，属于神的，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完全属于他。所以既然我们是完全属于他，我们就完全生命的主权在他手中，我们应该完全被神所使用，而不应该为世界而用。 We are purchased by his blood and belong to Jesus， 属于他的。这是圣灵印记的第二个意义。第三，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并且穿上信人，这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希腊罗马时代，一个王常常在他的戒指上面有他的 image， 这个 image 盖在这个印台上面，或者印泥上面，或者蜡的上面，就把这个王的这个 image 形象就 transfer 转移到这团的蜡上面，而且可以看得清楚的，可以认得出来，这个是王的一个的形象，带着权柄的。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记，一个更荣耀的意思就是圣灵把神的形象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让我们恢复神的形象，满有真理、仁义跟圣洁。所以没有圣灵这个印记的话，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也就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把神的生命、性情再次的重生、恢复、restore、regenerate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印记是有些三方面的意义，而且三方面都非常重要，表示 security、 belonging and the ownership and also the image of God restored in us。 好，有没有问题？这个圣灵的印记。那我认识，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是专门写了一个论文，写这个圣灵的印记 Sealing the Holy Spirit。 哇，很丰富啊。他当然他是从清教徒的角度，从这个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的角度来研究啊，这个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好，第二，在十七节啊，让我们看到圣灵是占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圣灵是给我们智慧，是给我们启示。这个 spirit 在 King James Bible 是翻的是一个大写的 spirit， 不是指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灵，还是指到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要得到亮光，要得到启示，我们要求智慧，我们要跟圣灵来求。所以当你读圣经读得不懂的，哎呀，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启示我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要第三，在第一章看到什么？在二十节看到圣灵 复活的大能，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是圣灵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带来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章三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方面的一些的教导。那在第二章呢，有没有看到在第二章的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提到圣灵的感动，透过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重生，我们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是借着圣灵啊，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借着水跟圣灵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感动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重生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被圣灵感动，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呢？如何进入神的国呢？其实就是指到圣灵重生的工作。要二十二节提到什么？提到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就是众圣徒。教会是神的殿，圣徒是神的殿。然后第三章有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第三章第五节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什么圣灵启示他的圣徒。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启示，特别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当我们需要传讲神话语、传神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启示。有第三章的第七节提到，我作者福音的职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作者福音的职事，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所运行的恩赐在我们的里面。要到了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需要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吗？我们求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同样的意思，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啊，我们的 inner man。啊，就是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能力能够刚强起来。然后到了第四章，提到第四章的第三节，提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求圣灵把合而为一的心更多的浇灌在他的教会当中。然后到了十一节，提到圣灵的不同的恩赐的职分啊，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五重的职分。然后到了三十节，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会让圣灵担忧？当基督徒做了什么事情就会让圣灵担忧？当我们思想言语行为不按着神的真理而行，圣灵就开始为我们担忧。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不要越过远离神的真理跟神的话语。然后到了第五章十八节，提到一个很重要圣灵的工作，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曾经讲过，这个充满 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是一种爱的充满。所以的确这个被圣灵充满，好，讲到原文是 payroll 这个字， 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 Pimplemy 的充满啊是不一样的。使徒行传里面大部分所讲到的圣灵充满是关乎一种恩赐能力的充满，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充满是指到一种道德性的充满跟彰显，是指到被圣灵管制。所以这种的充满呢，我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两个例子啊，但不多，只有两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里面大部分所讲到圣灵充满的都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彰显，但是这两个地方讲到的充满呢，是一种道德性爱的充满跟彰显。所以你看到在第七章五十五节讲到史蒂凡被圣灵充满，但史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你发现因着这种的充满，他的彰显是怎么样？在六十节他怎么说？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看到吗？他能够完全的爱他的仇敌，甚至为他的仇敌祷告求赦免，也是何等爱的充满，这种道德性的彰显。然后我们再翻到前面第六章，讲到选执事的条件啊，第六章第三节，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你发现从上下文选执事的条件，这个被圣灵充满，其实原文是满有圣灵 ，full of Holy Spirit。Full Spirit 是指到这些弟兄姊妹他能否做执事，是因着他的生命灵性爱心，因为做这样一个管饭食的工作，那个条件是需要满有圣灵、满有生命道德见证的这个人，而不是他能否医病赶鬼有这种圣灵充满，不需要，因为他的工作是要做一个爱心的工作啊，是要管饭食的，啊，是照顾人的需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同样我们发现，在原文里面，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是在原文的字根是 payroll 这个字根，啊，不是 pimpremi 这个字根，啊，然后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啊，我们很快的就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特别读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发现在整个的传福军装里面啊，无论是这个呼心镜也好，福音鞋也好，真理的带子也好啊，救恩的头盔都是比较保护性的，但是唯有圣灵的宝剑是攻击性的，能够攻胜仇敌的，是 offensive 的 weapon， 就是神的道。我们需要在神的真道上得到造就，而且能够用神的真道面对任何的试探，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也得着人的灵魂。然后到了十八节，提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虽能够多方祷告，而且能够随时的多方祷告，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好让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悟性，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的灵真的不断的来仰望神，能靠圣灵的能力来随时祷告。好，这是以弗所书啊，从每一章所提到圣灵的一些工作，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以弗所书实在非常丰富，他的教会论，他的圣灵论，假如你要研究教会论，研究圣灵论，你一定要好好来研究以弗所书，每一章都提到圣灵。 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还剩下大概二十分钟，不到，只有十几分钟啊。好，那我们够了，我们把腓立比书几个重点来讲一讲啊，否则的话我们下礼拜又要问题解答，又要讲哥罗西书跟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定讲不完。那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把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这个教会的结构，这个 ministry structure， or we can say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啊，能够说明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跟着就是这个监督的团队。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监督的团队应该包括谁啊？包括可能五重执事的人，也包括地方教会被选立的长老啊，弟兄姊妹的代表啊，然后下面再有执事，然后还有众圣徒弟兄姊妹。那我们特别来注意十二节保罗对苦难的看法，我们发现保罗对苦难的看法跟今天一般的在西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看法很不一样。我们来看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所遭遇的捆锁，他所遭遇的苦难，所遭遇的逼迫，对保罗来说他是非常乐意去接受的，因为他知道透过这些苦难更是叫福音兴旺。真的，每一次教会受逼迫，每一次教会受到苦难，是每一次的复兴跟更新，是每一次的炼净。好，我今天在 email 在网络里面看到一个资料啊，就是方正教会的领袖啊，张荣亮弟兄啊，在上礼拜正式开始被审问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消息现在发布到全世界啊，请众教会能够为他祷告啊。他在04年12月1号啊，就被公安啊带走了啊，差不多现在快两年时间，现在才开始来处理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求神啊，来彰显他的大能跟公义。那我们再翻到后面保罗所提到他对苦难的看法，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啊！我们不但是得救，不但是得福分，得医治，得好处。你发现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什么？并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是什么意思？从腓立比书的整个的上下文，我们发现是为传福音而受苦，甚至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捆锁，他受捆绑。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愿意为神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放下很好的职业啊，很好的前途。但是也就是保罗的教导，也是保罗的经历，并要为他受苦。然后到了第二章，我们可以叫第二章叫做同心篇。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同心，在教会里面一同来侍奉，特别我们将来要牧养教会，要好好教导腓立比书第二章。因为第二章你注意看，很多次提到这个相同、一样跟一同啊，你注意在第二章提到说，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到了这个18、17节后面提到啊，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啊。提到一同，然后到了这个后面25节的后面提到，他是我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不断的提到这个一样， 提到相同，提到一同。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同心的问题，啊，或者说在圣经里面提到一样的心思，在第二节，这个一样的心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说在教会里面只能够一样的看法才叫做一样的心思？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一样心思，这个原文是“心思”，这个字它的字根 sigma epsilon mu 等于英文的 sym。 那有一个字我们知道 symphony 就是用这个字根啊 sym。 一个交响乐团居然被定为 symphony， 可有不同的声音乐器，但是他们却是彼此配合的，因着这样不同的声音跟乐器才能够产生一个伟大动听的音乐，产生更大的果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只能够有一个的看法才叫做同心，不是的。其实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提醒，把这些不同的角度跟提醒聚集在一起，才能够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神给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恩赐，特别常常牧师啊，都是很 idealistic 很理想派的，他就想建堂，他都不想想实际怎么去做啊，他只是讲意向，但实际怎么去做，要建多大的教堂，这些常常需要弟兄姊妹他有这种实际经验跟恩赐，管理恩赐的人他来提醒来配合，啊，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说，哦，同心就是只能够有一个看法才叫做同心。其实当我们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都是爱神爱神的仆人，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其实不同的看见是很宝贵的。牧师千万不要对不同的看见就觉得是个威胁，是个一个 threat， 不是。让我们谦卑的来看一看他的意见，或许就是我们的盲点，啊，让我们能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配合在一起，把这个事工做得更好，就好像一个 symphony 一个交响乐团一样，有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高配合起来，产生一个非常荣耀的音乐。然后第三，我们注意这个第十二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常常我们解错的，讲到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很多人做错误的解释，以为我们需要很害怕的，很恐惧战惊的，然后透过我们的努力来做成我们的得救，好像我们信的主还不够，还需要恐惧战惊，透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做成我们的得救，不是这样解释，啊，千万不是这种的看法。这个 NIV 的圣经翻译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乃是表达我们经历到神如此的宏恩大爱，我们是何等的敬畏，啊，但是因为我们和本翻译恐惧战惊，其实是应该是指到 in reverence， 是非常的敬畏的来领受这个救恩，然后把这个救恩的目的能够努力的做成出来，不是努力的来得到这个救恩或者持守这个救恩，啊，所以你发现到了十四节十四节就把这个救恩的目的，啊，表达出来，我们要努力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 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指到我们要努力的活出 work out 这个救恩，而不是好像要靠我们的努力啊做成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个和本翻做成很容易 misleading， 让误会啊。所以英文圣经翻 work out， 把这个救恩活出来，把它彰显出来。好，那我们啊就讲到这个第二章啊。第三章的话我们回去特别注意这个讲义所讲的啊，回去先看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就很快可以几分钟就把它带过去了。要
没有今天没有收到，
来秘书忘了发了，我叫他印菲律比书。没有菲律比书吗？
没有，
哦他漏发了，我
有那个背的，
哦那他漏了发了，我要提醒他。好，没有关系。好好，我们都停在这边。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好，我们